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当我们照着你走的时候，我们的路就越走越亮。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了你的话，就能够实际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真的让我们来学习你的榜样，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十七节。我们今天的主题继续是讲耶稣的榜样。好，那我们看到了，翻到了这个经文，请大家一起来念。好，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叫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他的榜样。我们先看到十四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叫我们呢，我们也要彼此洗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彼此洗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我们看到十三章的第二节，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那我们来想说，为什么要洗脚呢？为什么要洗脚？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所处的地方，就好像有很多的尘土，那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又穿袜子又穿鞋子，他们穿的有点像是草鞋一样，或者说我们所说的凉鞋，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呢会沾染了很多的灰尘，所以第一个，你如果有灰尘的话呢，可能会把家里面弄脏。像我们中国人习惯很好，进到家里面一定要先要脱鞋，在家里面会换鞋子，可是美国人很多不是，他们到家里面，外面的鞋子穿到里面，所以还是弄得很脏，所以第一个呢，要洗脚的意思是要把，不要把家里弄脏。另外还有呢，你想在走在路上也可能会踩到什么东西， 不一定啊。
哦，脏东西，
踩到什么东西有味道的，不好闻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如果呢，你没有洗的话，然后你鞋子又这样穿进来了，然后别人也会闻到，有了味道的话，有了臭味的话呢，会怎么样？让别人回避你了。哦，所以洗脚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家里面弄脏，你身上也不要有臭味。哦，那我们来看看洗脚的工作，通常是谁做的？什么样的人做的？仆人做的。那我们先想想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好了，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不一定有做别人仆人的经验，那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可能为什么样的人洗脚？你的孩子，因为你很爱他，还他小时候你会替他洗脚。那还有一个可能呢，哦，有一个可能你的长辈，他哪一天他不良于行了，他也需要你来照顾的时候，你会为他洗脚。所以我们就想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为人家洗脚的一个动力是什么？
爱。
是因为爱，是因为有一个爱他的关系，我们才会愿意去为人家洗脚。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仆人做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做别人的仆人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洗脚通常是，哦，除非你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不然你就是做仆人，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使得你必须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说谁是谁的仆人，谁比谁大？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做谁的仆人？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做了谁的仆人？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还是一条好汉，做耶稣的仆人。哦，那可是耶稣在哪里呢？
心。
耶稣在心里，耶稣在我们心里，还有在哪里？那我们要做仆人，我们怎么样做仆人呢？
我们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人身上。
对，张老师讲得很好，我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了。哦，所以因为现在呢，耶稣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仆人？我们就是做彼此的仆人。哦，因为我们说好我们要做耶稣的仆人，这个听起来比较容易，可是我们要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仆人，容不容易？
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哦，所以这个也就讲到我们需要彼此洗脚，所以不是说光说，哦，现在只有耶稣来为我们洗脚，耶稣是叫我说我为你洗脚，你也为我洗脚。哦，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洗脚的工作是一个仆人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可是这个仆人的心不是强迫的，而是从爱为由爱出发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的后面讲到说，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了，哦，离开世界时候到了，那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哦，耶稣爱我们爱到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服侍我们，做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必须讲到说，我们要能够做仆人，要能够去为人家洗脚，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于爱。不然如果没有这个爱的关系，我们要强迫自己去服侍，去帮助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勉强，而且会有很多的怨言。哦，我是没有小孩，我想你们有小孩的，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帮他洗啊，你虽然会觉得有一点累，有一点麻烦，可是你会不会有很多的怨言？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你很爱他，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爱的关系才能够这样做。哦，所以这边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学呢？从爱开始学。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那我们等会还会谈到说爱我们怎么样来学这个爱。哦，因为我们通常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那个爱啊，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可能看到第一条就卡在那边了，啊，要我忍耐，我是哪一种忍耐呢？我可能是咬牙切齿的忍耐，然后表面上不吭气，然后里面呢，啊，里面气的在那边一直啊，那个心里面很多的东西在那边翻滚着，哦，所以我们等会来看看，我们等会也来看，我们要学耶稣的爱，我们可以从哪一点？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有很多很多点，我们从这个洗脚的地方，我们可以至少来学个一两点，好，哦，好，所以首先我们讲到，我们要能够彼此洗脚的出发点是爱。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洗脚，我们刚刚讲到洗脚在这个世界上物质世界的意义就是说不要把脏的东西带到家里面来， 还有呢，也不要有臭我的味道哦，让别人回避了或者沾染到别人了。那我们来看看在属灵上洗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在第六节的时候哦，主耶稣他爱到西门彼得，彼得就跟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可是第八节彼得就跟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哦，我们先看到留意，我们先把第八节记在心里，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然后第十节耶稣又讲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哦，那所以我们就来想想这边讲的洗澡还有洗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洗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你们觉得洗澡是什么？对，洗澡的话我们可以讲，就是说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哦，耶稣就把我们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未来的罪，耶稣其实都已经洗净了，只是说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哦，所以洗澡的意思就是表示说，好，我们现在已经是干净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但是呢，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而这边讲的不洗你是说洗你的脚，为什么脚不洗就跟耶稣没有份了呢？哦，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像这边讲的洗澡，我们洗了澡以后，我们已经是属于神家中的人。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家里面去？
没有洗澡
没有，澡已经洗过了。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已经洗了澡了，洗澡就代表我们已经受洗了。
没有洗脚，
就
没有干净，
还是哦，那我们先想想脚代表什么？脚就是代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要走，对不对？所以呢，洗脚就代表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哦，所以说我们虽然已经是受洗了，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里面，可能我们自己还会犯罪，或者我们沾到了脏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还要再洗干净。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掉到粪坑里面，你可不可以准他进到你的家里面呢？你可能拿家里面外面的那个水管水龙头跟他说，哎，你先冲一冲，把那个脏脏臭的东西先冲掉，然后你再进到屋子里面来。哦，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不会容许肮脏的东西进到他的家里面来。所以就是为什么这边讲到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哦，而且说如果反正我们已经洗过澡，也就是说与他无份的意思表示说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沾染了污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相交。哦，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哦，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他的耳朵并非发沉，而是什么使得神跟我们隔绝了呢？是因为罪的关系。哦，那个罪呢，可以是大的小的，可能也只是你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啊，可能你看一个人很不舒服，然后呢里面慢慢变成了苦毒，这也是罪。也可能你实际犯了罪啊，你讲了一些很不好的话啊，或者甚至你去偷东西，什么都可能是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来洗，要洗。因为如果我们不洗的话，虽然我们在地位上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耶稣有份。所谓的有份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相交。哦，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你可以想象，耶稣是很圣洁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很干净的人，如果你是很爱干净的，你会不会，你碰到脏的东西你会有什么态度？你不会去想要跟他靠近，对，你至少你没有办法。如果一个人全身都是臭味，那你又是很喜欢香味的人。哦，因为耶稣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可是如果一个人满身都是臭味，你喜不喜欢坐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吃饭？一定不喜欢，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就是讲为什么耶稣讲说，如果我们的脚不洗，我们就会跟他无份，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哦，那我们就要来好，这边我们讲了他的属灵的意义。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吩咐我们 吩咐我们，我们从第十三节看。第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呢，耶稣这边叫吩咐我们要怎么样？第十四节，就是我们要彼此洗脚。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哦，然后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是有福了。所以耶稣不但告诉我们说要效法他的榜样，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照着他所做的去做，我们就是有福的。啊，我们先回头讲一下，在圣经里面，凡是你看到有福，有福的意思就是一种快乐，那种快乐不是外在环境带给你的，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心灵上的喜乐。所以就是说，即使你外在的环境可能有一些不顺利、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呢，圣灵在你的里面，有你的灵里面却是喜乐的。所以当我们能够遵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是喜乐的，就是有福气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有讲过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他的榜样。我们刚有讲到，第一个，这个榜样必须是从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因为神就是爱，耶稣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学为别人洗脚的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爱，学习爱，学习从天上来的爱，那不是人世间的爱。那我们只有不断的靠近神，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爱。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服事，或者是好像去做仆人，可是做得非常的勉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学习耶稣爱的榜样。然后呢，我们在想说，我们有讲到说，这个洗脚的工作通常是仆人做的。那仆人也就是一种非常谦卑的，因为我们想想看那个洗脚的动作。当你要为人洗脚的时候，你的姿势是什么样？你不会这样站起来，来，我来为你洗脚，根本碰不到，对不对？我要为人家洗脚的时候，我一定必须怎么样？
蹲下来
，表示说我不只是身体上我要下来，我的心里面也必须下得来，我才能够身体上下来去为人家洗脚。所以这表示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所以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要学习神的爱，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谦卑。好，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谦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你认为谦卑是什么？什么叫做谦卑？我们先想想看，人所认为的谦卑跟神所认为的谦卑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谦卑我们可以怎么样具体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然我们有时候讲一些，就像我们讲爱啊，或者讲谦卑啊，这些东西都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字。大家可以自由发言啊。你认为谦卑是什么？我先要讲一下哈，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对谦卑有一些自己的观念。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的谦卑是什么？如果我看到你的话，我就说，这个薛妈妈早，然后我跟你来一个90度鞠躬，这样叫不叫谦卑？这样叫不叫谦卑？这个不一定是谦卑哦。或者我每次看到你就跟你握手。Amy 你好啊，张老师你好啊，跟你握手，然后跟你打工作揖，这样子，这个叫不叫谦卑？这是对，这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或者说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谦卑不是坐在外面的，谦卑不是一个外表的状态。那还有呢，有的人的所谓的谦卑呢，譬如我要找你服侍，我可能找你说，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当小组长啊，你可不可以带茶巾？你说不行不行，我不会，这个叫不叫谦卑？这个叫不叫谦卑？这也不叫谦卑，这个叫做限制上帝。限制上，我为什么说限制上帝呢？的确我不会，我不能，但是呢神能，只要我愿意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所以注意，谦卑也不是，比如说别人讲说，哎呀你很棒啊，你说哎呀没有没有，我很差劲，这个叫做谦卑，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注意，谦卑不是一种外表的动作，也不是一种外在的言语，也不是说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能，这叫做谦卑，这不叫做谦卑。所以我们先把谦卑的定义搞清楚。所以谦卑呢，是谦卑的意思就是一种心理的态度， 这心里的态度是怎么产生呢？就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只有谁是谦卑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谦卑的，只有耶稣是谦卑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好，这几节经文非常的好，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学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所以这边二十九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呢，我们要有柔和谦卑，我们要能够谦卑做仆人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学耶稣，是学耶稣。就跟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能够有爱的话，重点也是一样，要学耶稣啊，而不是说自己要好像很努力要变得谦卑啊，也不是用我们人所以为的谦卑，而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我们就自然会变得柔和谦卑。那我们来看看谦卑的具体表现啊，请大家看到腓立比书，我们来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段经文也是非常有名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先我们从第三节，我们先看第三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们看到第三节讲到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别人都比你强？有没有？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觉得说不太可能嘛，我怎么可能看别人都比我强呢？哦，因为我从小也是很强的，哦，可是我后来才明白，这边的重点不是在于说一种好像有的人是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人比我好啊，哦，好像觉得我那一点不如人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重点是在什么呢？谦卑，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站在一个高处去批评人。我不站在一个高处，就像我们讲做仆人要为人家洗脚，我们不能够高高在上，我们一定要弯下腰，要蹲下来才能够做仆人。所以谦卑的意，谦卑怎么样具体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看别人比我强的时候，我就不会站在高处去批评他。我碰到有一些姐妹哦，有些姐妹比较属灵，比较追求，她们就开始批评，你看我的先生都不好好读经，不好好祷告，她就觉得自己比先生强了。哦，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对的。我以前带过一个慕道友，他刚信主的时候就非常的渴慕，然后呢，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聚会，他回来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坐我旁边的那个人，信主信了十几年，聚会连圣经都不带。才刚信主，才信主没有几个月，就开始有一种骄傲的心出来了。你看，我都好好在读神的话，他信主十几年，聚会圣经都不带，就开始批评人家了。后来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季兰姐，他打电话说都快要哭了。他说：季兰姐，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他说我今天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就顺手偷了一支口红。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我心里在笑说啊，我心里在偷笑，我说感谢神，神在做工的。因为神开始让他看到他自己的不好，因为在罗马书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哦，在我里头一无良善，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才不会用高，不才不会站在一个高的位置去批评人。就他经过这样的经历， 他就开始觉得说啊，原来我也是不好的，不然他先前几天还在那边批评说别人聚会不带圣经。哦，后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把那个放回去就好了。所以他下次再去超市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回去了。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以后也再也没有偷过东西，所以他不是说有偷东西的瘾，只是因为他那时候很爱漂亮，哦，所以看到一支口红就把它这样，哎，顺手牵羊就把它塞到包包里面去了。所以神呢都会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神都会显明我们的软弱，也就是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神要。当我们看到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要他的爱。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那个谦卑，没有那个柔和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要。这个时候呢，神就会把他的爱，他的性情，他的谦卑坐在我们的里面。哦，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很可能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年龄层，哦，我们个人也有不同的喜好，但是呢，我们的谦卑要怎么样具体的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不是说我不如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耶稣的谦卑在我里面，我就不会在一个高处来批评他。哦，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看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看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哦，所以我们特别看到第七节，他虚己，虚己说把他自己都倒空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做奴仆，我们现在讲到在圣经里面讲的奴仆，奴仆跟我们现在讲的不一样。哦，我们现在可能到人家家里面去帮忙啊，做事情啊，那是有薪水的，而且是你爱做不做都随便你，你今天不高兴了你就可以辞职了。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奴仆，那个时代就像是奴隶一样，奴隶的意思表示说你没有自己的自由，然后呢连你的生死你都没有权利，哦，都是看主人的。所以呢耶稣的谦卑，他是没有自己的权利，他的主权完全是在于父神。而且做奴仆的话，他只有一个工作，他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主人，讨主人的欢喜。哦，我们一般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哦，我们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活，也可能为儿女活，为丈夫活。哦，那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对神的态度通常不是问神说，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而是常常呢我们会跟神要这个东西，跟神要那个。哦，好像那个角色颠倒过来了，我们把上帝看成是我们的仆人，叫上帝来服侍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服侍神。哦，但是神呢要渐渐的改变我们。在我们信仰刚开始的时候，哦，我们可以跟神要这个跟神要那个，因为神也很乐意赐给我们。哦，神他是看顾我们的，他也喜欢我们跟他求。但是呢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会反过来想问说，神你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在说我要什么，我然后求神来给我。哦，所以这就是一种心态跟角色上的改变，就是我们慢慢要学习怎么样去做仆人。我们刚才有讲说，做仆人不只是做要做神做耶稣的仆人，我们更是做弟兄姐妹彼此的仆人。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谦卑。哦，谦卑就是一种，就是必须是耶稣的性情坐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谦卑。而且呢谦卑很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我们愿意去服侍人。那个服侍不是带着动机的，不是说好像今天我帮助你了你就必须感谢我甚至回报我。哦，因为如果不是从人出发的，不是从神出发，是从人出发的那种做仆人啊，或者帮助别人，当你做了你给别人要的东西，你可能期待别人会至少对你至少有一声感谢啊，或者说礼尚往来，我们人会有这种观念。可是在神里面是不求回报的。哦，所以这个跟世界上是很不一样的。而且神常常会做仆人，可能今天我为你，我当了，我做了你的仆人，那明天呢你是去为别人做 啊，可能这样好了，哎，今天我做了你的仆人，我帮你一件事情，可能那你不是要回报我，你是把你的感谢你的爱回报给神，回报给神的时候呢，你又坐在别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哦，所以像苏牧师也常常讲，我们跟上帝是一个什么三角关系，三角恋爱，上帝在最上面。哦，然后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透过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流下来流到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再流回上帝的身上，这样子就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哦，所以我们做仆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心态，甚至不见得要让别人知道，因为我们的做的对象其实是做给神的，也是坐在神的心里面的。好，所以我们就首先，所以这边耶稣叫我们说学他的榜样，我们首先就学两点，一个是学习他的爱，第二个呢学习他的谦卑。哦，那爱怎么学习我们等会儿再讲。那我们现在来想到，我们现在我们继续翻回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说彼此洗脚怎么洗把呢？你觉得彼此洗脚怎么洗法？我们可不可能真的去为我可不可能真的为爱爱洗脚？可能机会不多哈，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洗脚的属灵意义。哦，我们知道它的意思，然后我们要来想我们怎么样来洗。我们刚刚讲了说为什么要洗脚，就是因为我们沾了脏的东西，所以要洗脚。哦，那我们来想想看。什么是脏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先讲好了，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污秽，通常我们会有什么态度？你看到别人，你觉得他脏？我讲的是属灵上的，身体上的脏，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通常都是说，离得远远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属灵上，你看到一个人觉得脏的时候，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大部分人第一个态度是会批评，说他为什么会把自己搞脏，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另外一种态度呢会什么？保持距离，我要跟他保持距离，以免他沾染了我的圣洁，会不会？哦，好像我们怕去碰别人的污秽，免得我们自己弄脏了。但是我们看看耶稣，他有没有怕说，耶稣是很圣洁的，他有没有想说，哦，他如果为门徒洗了脚，他就会变脏？没有。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在吃饭的时候。而且呢，他洗完脚以后，他又把衣服又再穿好，然后他又继续再吃，又继续跟门徒叫饼，又吃那个饼。所以我们就发觉，耶稣因为他有跟天父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不怕去为别人洗脚，洗了别人的污秽后，他不怕自己因此就肮脏了。哦，所以当我们只要愿意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怕说好，怕沾到了别人的污秽，以至于我们自己变得不圣洁。因为只要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可以把我们洗干净。哦，好，那我们讲到说，我们看到别人误会，我们通常会用这样的态度。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洗呢？我们怎么样来洗？我们首先讲到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被洗的人，一个是要去洗别人的人。哦，所以被洗的人呢，我们要有一种态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也可能碰到软弱，我们也可能碰到跌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不要说不好意思。要彼此要洗，所以我们这个分两方面。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那个被人家洗脚的人，也就是说万一你碰到一些难处，或者说你觉得你被沾染了污秽，可能你也落到罪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愿意去找人来帮助你，你觉得甚至你没有办法自己洗掉的，哦，你找人来帮助你，要找对人就是了，找一个人来帮助你，他能够帮你来洗脚。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的态度不是说好，我碰到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要去承担，或者说我很骄傲，我不好意思找别人，这样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所以被洗的人也是需要很谦卑， 我们刚刚说这个榜样里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谦卑，学习耶稣的服侍人。所以不管你是要去帮人家洗脚，或者你是被洗的那个人，你都一样要有谦卑的态度。我们在主里面有时候发觉有一种现象，就是有的人他很乐意帮助人，可是当别人要帮助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畅，他觉得不好意思哦，就觉得说他能够给人家，可是不能够别人给他，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其实也是一种骄傲哦，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领受，好像觉得说你这个给你接受人家东西，你好像就比别人矮一截。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有的话也需要调整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彼此相对，而是都是从神来的哦，所以从神来，我们的感谢是归于神，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好像今天你帮助了我，我就欠你情，也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上是这样，但我们在主里面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首先讲到，我们要学习彼此洗脚。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可能都有需要被洗的时候哦。像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帮助过一些姐妹，后来呢等到我软弱的时候，他们就陪着我，就说诶，要不要我带你去吃饭啊，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走一走啊。还有他们自己在属灵生命也有一些成长了，他们就会跟我分享说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然后我们就怎么，他们就会帮助我。所以虽然我过去帮助过他们，可是我软弱的时候他们反过来帮助我，我也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感谢哦。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这样，是一个彼此，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刚讲了我们要被人家洗脚，那我们现在来想另外一方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替人家洗脚？你们觉得要怎么样替人家洗脚？有没有比较什么具体的？哦，我们回到我们的定义，洗脚就是什么呢？洗掉在我们日常行事为人、日常生活里面沾染的污秽。好，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听好了。我们现在就讲要，我们要去为别人洗脚啊，就是洗掉别人的污秽。这个污秽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有的污秽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眼睛所看的，那有的呢是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真的是碰到了。我们先讲看的好了。哦，第一个我要讲，我们先回到前面讲到，耶稣他要为门徒洗脚，用什么？用水来洗，对不对？第五节有讲到哈，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五节，哦，要洗一定是用水洗。那水的属灵上的意义代表了什么呢？哦，水属灵上的意义可以代表神的话，也可以代表圣灵。所以就注意，当我们要洗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人的想法去洗，也不是用人的话去洗，而是要用神的话，还要用圣灵去洗。哦，那我们首先来讲洗别人的污秽，为别人洗脚。第一个，我们先从看的方面来讲好了。我想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些人，有些人你看了你就不太喜欢他，有没有过？有。或者是看了就是不顺眼，或者是哪天你到教会，然后一个人给你摆臭脸看，哦，这个时候怎么洗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能就跟你看到说，那个人今天摆臭脸给你看，是因为他家里有难处，可能他生病了，他身体不舒服，也说不定神就会光照你，神的话会进到你里面说，你看别人眼中有刺，你的眼中有良木。很可能神也会这样跟你讲说，问题不在他，问题在你自己哦。所以注意，一定是来到神的面前洗，来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来洗。所以这个时候呢哦，神就会把你洁净掉了哦，或者把你对那个人的成见给洁净了。这两种可能都有，一种可能是那个人他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哦。那原则都是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洗。所以第一个我们讲所看到的哦，这种事情我想会发生的，常常会发生，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是很敏感 哦，可能别人对你一个眼神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对我瞧不起我哦，这个人会不会对我有成见，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哦。可是神到底是不是这样看，还有那个当事人他到底是不是那样看，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洗。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污秽，其实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好了。只要你的心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问神说，神你是怎么看的，你要我学什么，这样子的话你里面就能够不断的被洗干净，那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才不会有一个拦阻。不然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去洗的话，可能你今天到教会有一个人你看不顺眼，然后下礼拜到教会你又有两个人看不顺眼，然后一年下来呢，你可能教会一半的人你都看不顺眼了，很可能啊。所以每次当你觉得里面有一点过不去，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光照你问题出在哪里，可能那个人他需要祷告，说不定你反而成为他一个好朋友去帮助他，也可能你的里面过去有一些自卑感，当你有自卑感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别人瞧不起你，有没有这样的？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有自卑感的人常常会别人，因为很多年前有一次教会有一对夫妻，然后我就跟那姐妹说，我说啊，你先生好爱你哦。后来他小组长跑来跟我说，他听了我这话以后回去哭了半天。我说哈，这话有什么好哭？他说因为觉得好像我在说他配不上他先生，因为他自己很有自卑感。可是我们一般如果听到人家讲说，假设有人来跟我说，哎呀，黄牧师好爱你，我听了怎么样？很高兴啊，对不对？可是那个姐妹因为有自卑感，我跟她那样说，她反而觉得说，她反而哭了，觉得说我是不是在觉得瞧不起，觉得她不配她先生呢？所以那是因为她自己有自卑感带出来的反应。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听到别人的一些话，我们觉得里面有受伤了，好像觉得有污秽，或者说一些东西刺到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里面不健康。这个时候呢，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洁净。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说，看到污秽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神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污秽给洗干净，不要让它累积。因为污秽的东西不洗的话，久了以后堆积在那边会什么发臭，而且到后来要洗的时候越来越，你积得越久越难洗啊。第一个是看的，第二个是听到的，听也会影响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以前我跟黄牧师刚来这个教会，对弟兄姐妹都不太认识，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啊，我们小组的某某某啊，那个人啊，说话说得多，这个做事做得少。我根本还不认识那个姐妹哦，她就跟我这样讲。后来等到我看到那个姐妹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有一点受影响。可是后来当我跟那姐妹熟起来，我发觉不会啊，她在教会也是很热心，也很愿意帮忙。哦，跟当初那个姐妹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可是呢，当我听到了以后，我是有受一些影响，所以我这边讲的就是听到的污秽，听到的污秽。所以如果你听到了一些东西污秽了，所谓的污秽就是一些负面的，不是从神的爱出发的东西，你要怎么处理呢？求神来洁净。而且呢，如果或者说这个有一个人来跑来跟你说，哎，某某人说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么就讲一些人的闲言闲语嘛，或者讲哪一个人的短处啊什么的，那你碰到了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污秽啊，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为他洗脚？怎么洗吧？碰到这种情形，我们用神的话，或者说我们可以好，我们也可以说，假设这个有一个人来说，好。假设 Yuki 来跟我说，你知道爱爱怎么样哦，爱爱怎么样很不好哦，他那边讲坏话啊，讲某某人坏话。那如果 Yuki 来跟我这样讲，我应该怎么回答 Yuki 呢？我跟他说，那我们就来为爱爱祷告，求主的爱来充满他。
为对方祷告
。因为这个传话的人传的不见得是真的，第一个。所以你不能够选边站，不能够马上就往他那边靠了。或者说有一天这个 Yuki 来讲说，爱欺负了我啊，跟我说了什么话，我很受伤，那我的态度可能是什么呢？我会说，哎呀 Yuki 你好可怜啊，我安慰你啊，这样也不对，因为他讲的话可能是一面之词啊。所以呢，我们听到一些这种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而不是去附和。然后也不要有太快有人的反应，有人的同情。 哦，这也是我在教会十多年来在学的，我到现在还在学。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听一面之词嘛，尤其是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以前有过啊，一个姐妹来跟我讲她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我听了以后心里想，哎呀，这个先生真糟糕。我心里这样想，只是嘴巴没讲出来而已。结果后来有一天，
这样想也不行吗？
先听我讲完了。后来有一次晚上12点，那先生打电话来给我，夫妻吵架，就我就跟黄牧师跑去了。就后来先生开始跟我数落这个太太，听完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太太真差劲。所以我本来只有听太太讲的时候，我觉得先生很差劲，我听完先生讲了，我觉得这个太太也很差劲。哦，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有盼望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只听一面之词的时候，你很容易同情对方。我就可能，我那时候还没有跟他一个鼻孔出气，我还没有说你先生怎么糟糕。可是一般人的话可能会，对，因为我们是牧者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一视平等。可是如果你跟他是朋友呢，他来跟你讲一个一面之词，你会不会就往他那边靠了？很可能。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有从神来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一起骂。你跟着他一起骂，哪一天他跟他先生和好的时候，就转过来说：“哎，当初爱也说你是怎么样子。”这种事情，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过，也发生过的，对不对？所以要有智慧。所以你凡是听到那些负面的啊，讲啊怎么样啊，你都要祷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你所看到的，一个是听到的，还有呢实际碰到了。可能有的人你对他很好，然后哪一天他真的伤害了你怎么办呢？那也是一种污秽，就是你所沾染到了，你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神来饶恕他们，就是一个饶恕的爱，饶恕的爱。我想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会沾染污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可能都受洗了，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什么样的时候会拦阻了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更靠近呢？就是当你心里面有疙瘩，你的疙瘩可能是累积了很多年了，可能从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有的，那个时候你要来洗，求耶稣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来帮你洗。甚至呢，当你觉得自己靠着自己的祷告你没有办法洗干净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你属灵的同伴，求他为你一起祷告，跟你一起来打这个仗。也就是说你要做那个彼此洗脚被人家洗的那个人。那也可能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人你老是看不顺眼，可能哪一个人好像你怎么看就是不喜欢他，甚至成了你的眼中钉一样。不一定是教会，也可能是你家里面的人。这个时候你也需要洗。怎么洗？先求主来洗干净，把你洗干净，把你的眼睛洗干净，让你看清楚了，看清楚神是怎么看的，而不是从你的自我出发来看，需要洗。那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在第17节里面耶稣讲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也很知道，当我们心里面存了很多的疙瘩，我们看人看不顺眼，我们心里面跟人过不去，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快乐，而神希望他的儿女是健康的，是快乐的，所以他要把我们这些心里面的这些疙瘩都除掉。所以他就教我们彼此洗脚。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分这几方面来看。那我们也讲了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能够洗脚的原动力是爱。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爱法。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4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这边讲到爱是什么是什么。其实呢，爱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他也就是在教我们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呢，第8节，爱是永不止息。爱必须从忍耐开始，但是这个忍耐不是我们自己咬牙切齿的，然后心里面在那边恨的那种忍耐，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过去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处理的话，你自己知道的话， 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过有一些老夫妻啊，太太可能忍受这个丈夫忍受了几十年，然后等到年老的时候，先生生病了，躺在床上了，不能做什么，太太这个几十年的苦全部都发出来了，就讲到说你当年是怎么对我怎么样，全部的，你当年又在外面搞女人，然后又对家里面又不负责，等等等，全部都出来了，
上总账，
对，哦，所以这个不叫忍耐，那个是压抑，那不是忍耐。哦，神的忍耐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啊，十三章第四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哦，还有下面的这些，我想我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好像拿镜子照到自己，然后照到就觉得好像都做不到，对，就觉得跟我们很远。哦，但是我们今天学了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为门徒洗脚，我想我们可以从一点来做，哦，我们就学习一个好了。第五节的最后面，哦，第五节讲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今天来学习洗脚的一点呢，哦，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因为人的恶会形成污秽。哦，人的恶呢，可能不一定是他的恶，可能只是因为我看他看不顺眼，我就觉得那个是恶的，所以就在我里面形成一些不好的东西。哦，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学习他为门徒洗脚，我们先从爱学起。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爱，我们专门学这一点的爱，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心里面想想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一本账本，我们心里面记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你跟你的老朋友或者跟你的老伴，有时候还会有点口角，口角的时候会被什么翻旧账？你这个某年某月某日曾经什么事情对不起我过，还会翻旧账？如果会的话，需要求主来洗干净，因为这也是一种污秽。可能当初别人真的有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你也有你的责任。哦，需要求主来洗干净。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要学习耶稣的爱，我们就来学其中的一点，不计算人的恶。哦，因为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想想看，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交，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也会交账，我们交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本账本。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哦，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神要我们记得是什么呢？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希望我们的账本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神的恩惠，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哦，或许我们的过去的生命里面都有过一些痛苦，有过一些伤心的事情，也有过很大的难处，但是呢，神要我们把那些我们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哦，神要我们都一笔勾销，把我们的账本里面那些好像别人所做的事情通通的给洗干净，用神的话来洗，让我们的账本里面所记的只是神自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怜悯。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洗脚。哦，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耶稣教我们说要彼此洗脚。哦，那洗脚的意思就是洗去污秽，这个污秽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沾染的，因为我们有了污秽，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父神有很好的相交。哦，所以呢，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哦，请别人的帮助，请别人来帮我们一起洗，我们可能自己洗不了，没有力气了。那还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污秽，我们也要愿意去为别人洗，尤其是在，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凡是你看不顺眼的，你心里跟谁过不去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洗干净。哦，还有你听到了一些东西是负面的，哦，可能是关于别人的事情，你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洗。那更实际，你碰到可能你的儿女讲话伤了你，哦，可能你的配偶讲话伤了你，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了一些东西伤害了你，你要怎么洗呢？就是完全的饶恕，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好，请大家闭起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恳求你，这个时候你就充满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你知道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都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伤心，甚至不为人知的事情，有许多的伤害可能在我们里面好几十年，也可能我们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弥补。圣灵，求你这个时候就进来，主，你来洗掉我们所有的污秽。主啊，你教我们要彼此洗脚。主，恳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来光照我们，看我们什么是哪些东西是需要被洗的。可能有一个人，我们心里面跟他一直过不去，还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办法释怀的。圣灵，求你这个时候就来光照我们。当你光照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愿意把它交给你，说，主啊，既然你都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是你的儿女，我就愿意把我这本账本交出去，从今以后我不再计算那个人的恶。圣灵，求你来做。我们现在个人就有一点点的时间，好，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自己在神的面前，哦，你求圣灵来提醒你，如果你心里面跟哪一个人一直还过不去，不管那个人现在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是在你的记忆里面的，你求主把它拿掉，求主的爱进来，来洗净那个地方。或是有哪一个人你一直看他看不顺眼，跟他过不去的，在你现在生活里面还碰到的，你也愿意，今天你就跟主说，主，我愿意不计算人的恶，我愿意帮他洗脚，我愿意把这本过去这本账本全部交出来，我再也不去跟那个人翻旧账，也不跟你翻旧账。我们求圣灵来做。主耶稣，我渴望更加的靠近你。主，如果我的里面还有什么跟人家过不去的，或是我自己沾染到的污秽，或是我自己身上的污秽，主啊，我恳求你今天就来洗干净。主，你也帮助我，让我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主，当你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主，因为你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主啊，我渴望在你面前每天都有新鲜的爱，有你新的恩典跟新的怜悯。主，你帮助我不再抓住自己的过去不放，不再抓住别人对我的伤害不放。主啊，我愿意把这一切完完全全的交给你。主，求你来做。主，求你每天都继续的做，好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天天靠近你，成为一个灵里面饱足喜乐的人。主，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教导我。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